那鸿书第一至第三章。第一章，好，我们一起来学习那鸿书。这本书呢仅有三章，而且呢每章都很短，所以呢学习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第一章的第一节呢介绍了预言的主题，论尼尼微的末世。尼尼微是古亚述王国的首都。由于呢有关亚述帝国的历史记录呢已经毁了，许多的圣经批评者因此呢说这个王国的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啊。有关记载呢无非是作者凭着自己的想象而编造的。但是圣经学者呢却常常出错，在有关亚述的问题上呢也不例外。尽管那些所谓才华横溢的人啊一度是嘲笑蔑视圣经啊怀疑圣经的准确性啊使得不少人呢离弃了信仰。但是新近的考古学却发现了尼尼微城，推翻了他们的假想。正如圣经所言，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也许是古代社会最大的城市之一。圣经所记载的国王中呢，有一位名叫沙贡，他呢一直为学者们视为笑柄。可是呢，后来人们却不仅发现了他曾经居住过的宫殿，还发现了沙贡王编的年史。圣经的准确性又一次得到了确认。古老的经卷呢，像玫瑰花一般的芳香四溢，而那些个假学者则原形毕露，不过呢，是一群笨蛋理论家。莎士比亚说，人呐，可怜的人，在他以为最有学问的事物上是那样的无知。他的话用在尼尼微这件事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伊勒戈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关于那鸿的身份，圣经呢仅仅在此提及了，别处都没讲过。不过呢，我们可以从书中内容啊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呢明显与弥迦及以赛亚是同期，都是在西西家王统治的时代。在第二章中呢，他提到拉伯沙基亵渎神明，前来为亚述王撒曼以色或者希拿基利说情，这些事呢都是发生在西西家时期，因此呢可以将那鸿预言的时代呢大约是定在西元前713年，那时候西西家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多数学者认为呢，那鸿出自加利利地区，因此呢一章一节中提到伊勒戈斯指的是加利利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现在发现呢，耶稣曾在一个小城传道，该城呢名叫加百农，这个小城呢正是那鸿的居住地。有人就认为加百农的地名呢实际上和先知那鸿的兴起有关。以上的这些背景资料呢对我们进一步的理解那鸿书有一定的帮助。那鸿的信息是上帝的审判会临到尼尼微，临到亚述王国。在此100多年前，约拿曾经蒙召去尼尼微传道。他传道的时候呢，尼尼微人都悔改信了主，因此呢，那以后的100或者150年左右，尼尼微都没有遭到毁灭。但是现在主的审判临到尼尼微，必定倾覆，不再繁荣。先知的话 宣告了神的愤怒。他开头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是，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呢，只能用人的方式去理解神，尽管我们是很努力，还是无法彻底的认识他。耶稣曾对犹太人的先生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能懂得，怎么能和你们说天上的事呢？事实上，天国的事情的确存在，但是我们呢，甚至找不到语言来描述，甚至是找不到相关的思想概念。上帝是无限的，难以描述。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只能接受它的部分资讯，以按照人类的术语做出记录。我们怎么才能描述上帝的伟大，他的特性，他的无限呢？我们只有人的语言。这些个语言呢，一旦被用来描述上帝的事，总是显得不听使唤。看来呢，我们也必须尝试一下用人的术语来描述上帝的事。于是呢，就不妨使用祭邪这个说法去描述神并不愿意你将自己的情感赋予任何其他的偶像，任何其他的神或者其他的理想。即使有人自称为唯物论者，但是实际上他们心中呢都有自己的神。对任何人来说，主宰其生命的力量那就是他的神，无论这种力量是什么。但是神不想要他的儿女的生命受任何别的力量去控制，他想要成为你的主。如果你让任何其他的东西来替代了他，他会很不愉快。他的不快，用我们的人的术语来说呢，就是祭邪。不过对于神，嫉妒这个词之后面的动机呢，与人类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嫉妒的时候，说明其领域啊是受到了威胁了。一般来说呢，涉及到了某种潜在的自私因素。加拉太书第五章列出了一些情欲的事。由于找不到其他的术语来描述上帝对你说的不忠的这种不悦情感，就只好采用了这个说法。不过呢，这个词用以描述上帝的不喜悦啊，却是要表示他对你呢倾注了巨大的爱。他知道你如果是追求其他的理想，或者是某一位的假神，那一定难以到达人生最光辉的顶点。我们就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不能仅仅只看其潜在的人性动机。神嫉妒，那是因为他对你怀有无私的爱，他希望你得到最完美的幸福，并且深知如果你将任何其他的事物置于他之上，你得到的呢就只会是一些二流的东西，绝不会获得生命中最高的价值。上帝对我们心怀的意念，正如他所说，总是好的意念，他的目的和意图是好的，他会嫉妒。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施暴。从这里呢，我们知道上帝也会报仇。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总有一天呢，审判会来临的。你绝不能逆天而行，犯下了滔天大罪，还以为啊，永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上帝不会总让恶人立刻遭报的，因为呢，他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长久忍耐。 但是呢，许多人却错把他的忍耐看成为软弱，因而呢，错误地认为，哎，上帝不会审判的。其实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一定会审判恶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施以报应。对于那些拒不悔改、不思回转的人，上帝的态度会像对待尼尼微人一样。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邪恶透顶的尼尼微城，人们呢交诡、行秘术、残忍、暴逆，毫无人性。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希伯来书说呢，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现在呢，有人反对将神和审判、报仇、愤怒、恼怒联系在一起，他们仅仅强调神的慈爱。的确，神就是爱，宇宙间呢没有任何一种爱能与神的爱相比的，我们甚至很难了解上帝的爱，因为它是那样的深远、丰富、完全，远远超出了我们在人类的经历或者想象中的东西。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呢，我具有一种爱的天性，因为这种天性啊，看到我所爱的人深受伤害的时候呢，我都会非常愤怒。如果我的妻子或者孩子受到威胁的时候，尽管我的内心有爱，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爱心还是会变为愤怒。今天早上呢，我和女婿出门去教会，谈到了我们昨天被绑架的年仅九岁的小女孩。当时呢，我就联想到在巴塞德纳被谋杀的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哎呀，那个女孩的形象活生生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呢情不自禁的把这个感情呢转移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就想了，要是我的女儿遭害了呢？主说深渊在她。但是说实在的，如果碰到有人侮辱我的女儿或者孙女，恐怕我就不会等到主去报应的。我的女婿说，要是当场逮住了的，就应该马上把他枪毙。我就回答说，哎，我会很乐意做那个开枪的人。但是这样说呢，并不是说我没有爱心。正是因为爱，看到自己所爱的人遭遇到伤害或者威胁，我才会如此的难过愤怒。我非常爱你，因此呢，如果有狼进来吃羊的话，我告诉你啊，就要像大卫保护羊群那样豁出去了。主呢并不软弱，是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但是他同时呢也是正义圣洁的上帝，对于罪他一定会施行审判。有的时候审判好像迟迟没来，但是你要相信神一定会惩治邪恶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哇，这幅画面是多么的生动。你来教会的路上不正是亲眼看到了那些个云吗？上帝脚下的尘土吗？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如果主愿意，完全可以制造旱灾，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啊，这里呢，神的作为被描述的栩栩如生。先知宣告上帝的审判，他说：“神是烈火，磐石崩裂，大山小山融化。”并声言：“他发烈怒，谁能站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先知这里的语气突变，温和地说：“耶和华本为善。”我们必须铭记的是，我们所有神学的根基就是神是良善的神。如果你不了解有关神的其他事情，也当知道神是良善的，这一点呢尤其重要。我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观念，我相信主的话语是真理，并凭信心接受了良善的神。因为环境遍布总显示神是良善的，而且呢，撒旦总是不断的攻击神是良善的这个真理。因此呢，当我陷入逆境的时候，我常常就会问，如果神是良善的，那么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难道你不常听见人们说，如果上帝很好啊，那为什么柬埔寨有人忍受饥饿呢？如果上帝很好，那为什么让这种事在世上发生呢？如果上帝良善，为什么让9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呢？关于上帝的善良本性，总是有人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挑战。撒旦呢，总是时刻不断地对真理挑战。所以呢，我自己要从心底的深刻的坚定地持守这个真理。诗篇73篇很有意思啊。诗人宣称，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人一开始呢就赞美主的恩典，将他的诗建立在这个出发点上。但是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侍奉神的时候看到的总是自己的问题和其他问题，总想呢保持清洁的心，总想努力把事情做好。可是呢，人人都想推倒我呀，哎呀，这真是烦人。而那些个偷窃、说谎、骗人、亵渎神的人，却总是平安无事，一点好处都不缺。诗人说，这些不平之事简直让我痛苦极了，我几乎快被消灭。撒旦呢，就是善于对你耍花枪啊，特别喜欢在神的良善仪式上向你不停的挑战。诗人呢接着说，我思索怎能明白，几乎陷入沉沦。但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看到了他们的结局。我曾经嫉妒那些恶人，嫉妒那些不敬虔之人。我原以为他们拥有了一切，可是当我进入圣所，发现并非如此。圣所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眼光发生了改变了，在神圣的居所里面，他的一切短见都化成了远见。可见当我们只顾眼前利益的时候，神的良善常常受到我们短浅目光的挑战。我呢就是这样不停地质疑神的良善。如果今天事情不如我所想的那么顺利，我就会抱怨说，哎呀，如果神是一位很好的神，那为什么今天我会那么糟糕呢？瞧啊，就是今天嘛，我仅仅看到的就是此时此地的伤和痛，仅仅知道现在我感觉不爽而已。我呢根本不会往后看，而只是盯着自己的鼻子而已。 我进了神的圣所，便开始用正确的眼光打量一切。永恒的价值观开始介入了，先前的不平之事就消失了。是啊，我们的问题呢是没有长远的眼光，使得我们常常陷入混乱。撒旦呢就借着这个疑问做工，让我们感到无比的烦乱。但是当你回首往事，发现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中神恩手的引领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一切对你的个性发展，甚至对你的前途是多么的重要。你可能很难想象，神将我处于怎么样的环境中去侍奉他呢？我指的是十分艰难的环境。他让我只向25个人讲道，听完之后，其中的一半人还大为恼火。接下来的星期天，他们全都不来教会了，而且决定不再奉献了，想把牧师呢好好的饿一饿，乘机呢将他赶走。在那些个日子里面，神的良善在我的心里受到了挑战。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祈求说，主啊，如果你对我真好，那为什么让我碰到那么多的麻烦呢？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该死的地方和这些人在一起呢？而现在呢，我回头一看，哇，那些个功课真是无价之宝啊，我学到的东西太重要了。如果不经历那些个日子，主就不会像今天那样的重用我。那时候神要除去我里面的某一些东西，这样呢才能让我为他干一点有益的事。虽然我曾经哭泣，虽然我的心灵曾经受到很大的折磨，但是我回头一看，那一切宝贵的经历和他们带来的好处，这是千金难买啊。主在我身上做工的时候，我却看不到这一点，也无法理解他的作为。现在呢，我一回忆起来就说，呀，主对我真是太好了。毫无疑问，那时候我不会这么想的。我甚至以为主已经把我给忘了，把我抛弃了。但是主实在是对我好啊，我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呢，不仅仅只是良善，而且呢，正如先知所说，他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神并没有应许让你永远不会遇到麻烦呢。约伯记第五章所说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犹如闪闪火星飞腾。直到如今，我还没有见过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的人。困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诗篇说，一人多有苦难。现在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哎，既然我们是义人，就不应该有苦难呢，一切呢都应该顺利才对呀。因为我爱神呢，而且尽力行事正确，每个人都应该爱我呀，待我好啊。糟糕的事情不应该临到我，应该万事都顺心美善啊，因为我爱神呢，我愿意侍奉神，想讨神的喜悦呢。不过呢，主耶稣并非如此，对吧？他说，嗨，如果我是你的主，他们逼迫我，仆人不会大过主人，他们也不会接纳你，敞开心扉，张开双臂来欢迎你的，正因为你爱我，世人才恨恶你，你因此呢也会遇到麻烦。但是呢，无论何时何地，你遭遇到不幸，主呢总是你的坚固堡垒。我有地方可去，有地方寻求庇护， 在那里重新找到力量。对那些落入困境的人来说呢，主就是他们的保障。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遇到困难呢，就无处可去了。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就会有避难所。主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必得安稳。先知说，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啊，主啊，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神呢，认识你，难道这不是个大好消息吗？神认识我，而且呢，不仅仅认识我。当然了，我纳闷，这个无限和有限之间的鸿沟，全能者和无能者之间的距离，我是怎么跨越的呢？但是上帝不仅仅认识我，他还总想着我呢。这一点真让我感到兴奋。是啊，主总想着我呀。大卫说，如果我要数算你对我的爱，这爱比海沙还要多。我呢，很想去海滩抓一把沙，让它呢从我的手心里滑落，看着这些小小的沙粒砌成的堆。那时候呢，我就会想了，沙堆上的每一滴小沙里面都有上帝对我的一个思念，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我又抬头看看海滩，看见了整个海滩上的沙粒。哟，神啊，谁能测度你的爱，你的智慧，你的荣耀，你对我的思量呢？地球上有多少粒沙呀？有人估计呢，大约是10的25次方。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思念呢。无限的上帝，只有他才有这么多的爱。神正在思念着你，神认识你，神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知道你面临的试炼，知道你面临的困难。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沮丧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人提醒这一点。他只需要说的是，嘿，别担心啊，朋友，你的一切主都知道。啊，谢谢你，我需要你提醒我的。主知道一人的道路，他们呼求，他必倾听。这时候呢，先知又将话锋转回到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上了。他激励人们说，你当明白，会有真正的困苦来临，亚述人军队将围困尼尼微城，你会看到主会替你们报应他们。别担忧，主是善良的主，他认识那些全心信靠他的人，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呢，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这预言很有趣。当人们最后揭开亚述的历史面纱后，发现其都城就是尼尼微城已经被马代与巴比伦联盟毁灭了。联军入侵的时候，尼尼微军队曾经奋力的反击，先后三次的彻底歼灭盟军。但是正当他们纵酒狂欢庆祝第三次胜利之时，盟军撤退之后呢，马上就重整兵力全面反攻。那些醉卧狂欢的亚述人终于被盟军俘获，全面的溃败。正如书中所言，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那红的预言呢，在这里按照字面意义是完全应验的。尼尼微军队在城外失守，盟军呢掳掠了尼尼微城。第11节实际上是指 亚述王希拿基利派拉伯沙基带信来到以色列，其中写满了亵渎以色列神的话。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亚述人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毁灭了他们的军队。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这里呢，先知的眼睛又从目前的处境挪开了，他放眼未来，看到了主的荣光。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而预言呢，实际意义就是尼尼微陷落之后，有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报告尼尼微毁灭的好消息，整个世界会为此欢呼。同时呢，这个预言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呢，又预示了未来。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也有相似的预言，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其佳美。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曾经引用以赛亚的话，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以赛亚与那鸿两位先知大致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这两处预言极为相似。以赛亚所讲的呢是将来的国度，那鸿说的呢则与尼尼微的毁灭及将来的新国度有关。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而亚述人呢，将不会再来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灭绝了。当然后来巴比伦人在尼布甲尼撒的率领下的确是毁灭了耶路撒冷，不过呢，亚述人也确实是灭绝净尽了。最近你们没有人遇见过亚述人吗？当然没有了，因为他们已经都灭绝了嘛。第二章，这里呢，先知描述了米提亚与巴比伦盟军围困亚述的情况，说亚述人被撕成了碎片。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这里所描述的巴比伦马代联军，有人将它看成是圣经对机器时代的预言，我认为呢，这有些太牵强，因此并不赞成这种说法，但是呢，很有意思。他说，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坝的枪也轮起来了，车辆在街上或作城外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你得承认呢， 这段关于机器的描述很不错，但是先知的用意却并非仅仅如此。他是说巴比伦马代战车横行尼尼微街头，尼尼微城濒临毁灭，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合闸开放宫殿冲没。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盟军围困城墙却无以攻克，但是呢突然一场暴风雨卷袭而来，不久呢洪水猛涨，足几寸高，穿过尼尼微城的底格里斯河，洪水泛滥了，洪流呢摇动了城墙的根基，城墙的大半都被洪流毁灭了。那么洪水退回了，尼尼微人根本就来不及重修城墙，盟军呢就从破口直入，再一次应验了先知所说，河闸开放，宫殿冲没，城墙的根基被冲毁了。当然呢，国王和臣民抢夺财宝，将自己和自己聚集的宝物付之一炬，当然他们最后所得到的呢不过是大火融化了的金银。王后蒙羞，被人辱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四处呢一片恐慌，人们是仓皇的逃窜，有人喊道站住站住，但是恐慌呢抓住了人心，大家都慌忙的逃跑。去查考史书呢，你会发现所记载的正是如此。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喂小狮撕碎许多食物，喂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亵渎神的拉巴沙克和其他的信使都灭亡了。第三章，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隆隆，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诱惑原文作卖。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记住啊，尼尼微是个大城市。约拿受命传道之时，全城呢要走三天才能出门， 也就是说呢，从城外的某处进城，要穿过尼尼微呢，要走3天的路程。那时候呢，城里仅仅还不会区分左手右手的婴儿，就有6000个。全城的人口呢，大约近100万人。这样的一座大城市，但是神的审判到来了，却不免成为废墟。主说，你岂比挪亚们强呢？啊，你认为自己会逃离上帝的审判吗？挪亚们在埃及地为希腊人称为强盗，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海指尼罗河，离开罗有400英里，又作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被称为强盗，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虽然有路比族做帮手，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我们已经说了，这里指的呢是城墙被洪水冲没。尼尼微被毁的时候呢，整个城市都化成了灰烬，正如经上所记，你的门栓被火吞没，全城进入备战状态了。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主最后的宣判呢，非常可怕。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令人哀痛。看那已经无药可救了，无计可施了，因为你走得太远了。主要宣判人的处境无法医治呢，这真是太可怕了。当主对耶利米说，以色列族与偶像结盟，让他们去吧，也就是说呢，别再为他们祈福了，你即使祈求我也不会听。当神宣告亚述国无可挽回的时候呢，这个王国再残酷不过了。亚述人是虐待狂，他们呢折磨残害战俘，要么呢把人家的舌头给拔出来，要么呢割人的耳朵鼻子，或者是砍断人的双手，挖掉人的双眼。他们是故意用酷刑去摧残敌人的心智，让他们感到恐惧。那么这种计谋呢得逞一时，整个世界呢当时都十分畏惧亚述人，因为他们呢嚣张肆虐，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凭着他们的邪恶与酷刑统治着世界。 因此呢，尼尼微被毁，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成为一堆灰烬。亚述人被杀戮，这个消息传遍世界的时候呢，人们怎么会不欢呼雀跃呢？不拍手称快呢？由于尼尼微是罪大恶极，没有人会为他的陷落而悲伤。神借着先知纳洪的非凡预言，宣告了他对亚述国国都尼尼微城的公义审判。这一个预言呢，完全应验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都是一字不差的。纳洪怎样描述尼尼微人纵酒狂欢、意外被擒的过程呢？他又如何能够预见这个城市将会毁于一场大火，并且化为灰烬呢？除非他手中的笔为神所用，正如经上所记，古时的圣人为圣灵感动，记录圣言。纳洪的非凡预言见证了这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呢，正是神。凡人是不可能预先写下那样的事件的。这个事件呢，后来完完全全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所以说，纳洪书又一次的证实了圣经的真实可信。作者为神感召，写下了这本奇书。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感谢您的话语，您是信实的主，公义的主。父啊，您的审判曾经临到与您为敌的尼尼微人，我们因此知道您的审判总有一天也会临到所有胆敢攻击您的人。感谢您，我们的父，谢谢您是这样的爱我们，将我们带到您的身边，让我们得以与您亲近。感谢您，您本为善，对那些信靠你的人尤其如此。主啊，感谢您伸出援助的手，让我们在危难中能够找到依靠。主啊，我们深知唯有通过耶稣才能找到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此刻，求主将您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将您的良善深深地铭记在脑海中，好让我们能够奉您的名向需要关怀的人们宣告您的善，好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将和平的佳音传遍全球，宣告您为全人类预备的赦罪之恩。主啊，我们深愿意成为您真理的撒种人，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领受祝福，愿主看护您前面的路程，愿他的手永远牵引着你，愿主赐福于你，坚固你的信心，将他的圣灵充满着你，使你行走在他的爱中，让他的爱通过你洒遍这个充满着憎恶和怀疑的世界。愿你的生命成为一盏明灯，为在黑暗处行走的人们带来希望。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